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
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这里是汽车立体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他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类别车型，估计平常大家没怎么关注的九座车。大家不是说你常坐在车上坐得太久，真的是九个座位的九啊，九座车。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那天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现在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相继放开啊，我们并没有统计多少人生三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对于大车有了更多的需求。所以从目前的这个出行角度来看啊，如果你是说想带着两个孩子和双方的父母一起出游的话，七座车基本已经不太够用了。家庭观念确实比较重啊，所以希望一个家庭为单位出去，这个比较多一点。有的人你选择两辆车出门的话就比较麻烦一些啊。当然也有人选择一个大车，比如说是九座车。那九座车大家说，九座车难道不是中巴吗？显然不是中巴啊，市场上真的是有九座 MPV 可以选的，只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聊聊九座 MPV 的那些事儿，比如说什么驾照可以开啊，验车怎么验啊，高速怎么收费啊，都很现实的问题啊。同时呢，我们编辑呢还会从看似冷门的这个细分市场里生生的找出了三款可推荐的车型，很不容易啊。这些车型啊都是主流品牌啊，假设你有这个三孩的需求，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啊。首先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九座车 C1 驾照能开吗？如果你买辆车回家，你发现自己的驾照开不了啊，这个太尴尬了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 C1 的驾照， C1 原来我们只分 ABC 啊，后来 C1 有 C1 C2。 这个 C1 驾照呢能开九座车型吗？根据规定， C1 驾照只能驾驶六米以内的小客车，它跟这个座位数没关系，跟车长有关系。如果你这个车啊车长低于六米啊，你是九座车没问题。但如果你车长高于这个六米，超过六米呢，那就是大型客车，只能 A1 才能驾驶了。第二个问题来了，你说这个九座车挂的是什么颜色的牌照啊？大家明白有蓝牌有黄牌，现在还有绿牌。车辆挂蓝牌还是黄牌，其实也是跟车辆长度有关系的。如果你车辆长度低于六米，你就得挂蓝牌。如果车超过六米，你就黄牌。黄牌什么车大家明白吧？我记得当年那个售价好几百万那个迈巴赫六二，哦家伙，那必须是黄牌，这车太大了。需要说明的是，你要挂蓝牌的车辆性质属于是小型客车，在有购车限制的城市当中啊，你这个蓝牌需要摇号，比如说北京不摇号是不行的。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如果是九座车，你有三个孩子，这个要不要儿童座椅啊？答案是肯定需要的。大部分选择 MPV 的家庭啊，都是买一个大车全家人一起出行，你有没有配儿童座椅啊，这个很重要，它这个接口很关键啊。九座车其实是可以安装儿童座椅的，当然要根据车辆情况来看啊。奔驰的九座 MPV 它是可以提供儿童座椅接口的，那已经退市的这个进口大众的是叫凯路威，它也提供这个儿童座椅。凯路威就是低端的迈特威啊，因为有老虎啊实在是太高了就退了，在咱们这儿不卖了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 MPV 进入寻常百姓家，所以 MPV 配备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是很正常的。第四个，高速怎么收费？法定节假日是不是免费呢？这个是很多人关注的。在2020年开始实行的高速公路新车型分类当中啊，原来的二类客车八座和九座客车都调整为一类客车。也就是说啊，2020年之后，在新的标准之下，九座车的高速收费标准跟我们日常家用车是完全一致的，就能省钱了。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九座车目前不享受节假日免费优惠，只有七座及以下的车型享受这个优惠。至于未来是不是将九座 MPV 纳入到节假日的这个免费车型，还是有待观望的。它这高速公路啊，通行费用确实是跟普通轿车是一样了，但是节假日免不免费那是两回事儿。再看一下如何年检啊，最新的机动车年检新规定显示啊，机动车年检范围由原来的六年以内小于等于六座扩大到七到九座的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换句话来说，您要开的是蓝牌九座车，你可以享受跟普通小客车一样的六年免检，之后的年检方式跟小客车是一样的，不用担心啊，这个九座车没问题的。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停车方不方便。大车虽然很好，但停车是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们小区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家庭啊，他买了一辆大房车，结果买了之后呢没爽两天，结果不知道该停哪，停在路边的话呢被贴条的，可停在小区里啊，他买那个停车位根本放不下去，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他得买两个停车位才能停下去，这个实在是不合适哈。首先各位，你要买一个大型九座车， 要考虑好它停在哪，如果是地面停车位是不是出行方便，车位宽度是不是足够宽。至于地下停车场要考虑到高度问题啊，一般来讲 MPV 车身它都很高，在您买九座 MPV 之前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现实的问题啊，否则带来很大麻烦。后来呢，接着说我们那个朋友啊，他买了一个房车以后，在小区里啊，因为实在是这个倒库啊出不来，剐蹭了旁边的一辆保时捷，赔了不少钱。好吧，这就是停大车的一个费劲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跟大家推荐几款九座 MPV 吧，这个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仅供大家选择，一会儿回来。
汽车立体声，关注你的汽车生活，您的爱车情报站，会新车，私车定制，会买车，会客厅，大驾光临，庖丁解车，精准分析，会拆车，大师来帮您，会用车，自驾上路，会玩车，我们都是汽车人。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汽车立体声，今天跟大家说说生不生三胎是您的事儿，但推不推荐车型是我们的事儿。我们今天跟大家搜索一下九座 MPV 的一些新的选择。五菱征程，首先第一个车就推荐这个啊。你说到 MPV 啊，肯定少不了五菱嘛。这五菱它是生产低端商务车的，在最近几年啊，它往高了走，它也希望品牌向上嘛。那么在五菱品牌当中啊，有这个九座版的 MPV 五菱征程，没错，就是那个征程的两个字啊。从车身的尺寸来看，它这个已经达到中大型 MPV 的水平，长呢5米15，这个非常大，宽1米84。高呢1米89，轴距3米1，这个座椅布局方面有7座、8座和9座三种布局。九座车的布局就2+2+2+3，这个其实是一个常见的座位，2+3+6，6+3+9。那个外观设计方面呢，五菱征程跟五菱宏光 PLUS 呢很像，极简几何设计，前脸方正，车身侧面都是直线型，很敦实，双侧滑门设计非常方便，车辆尾部造型方正，这个内部空间非常大，内饰很简洁。他们设计风格没那么的花哨，中控台呢是双色搭载，视觉效果很好，内饰呢是硬塑料，不太高档啊，但是做工很好。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实体按键，传统式的机械仪表盘加行车电脑，上手是零难度啊。五菱征程全系搭载手动变速箱，各位它是手动变速箱啊，你要记住。怎么说呢，动力上呢不是太充沛啊，但是呢也够用了。五菱啊真的是有庞大的群众基础，保值率特别高，维修保养特别方便，而且呢这个10万以内你能买到一个九座车，真的也只有五菱征程了，对吧，大家可以珍惜一下啊。下一个呢再说一个贵一点的上汽大通 Maxus G10。 上汽大通呢是国内商务车的主力军，旗下的那个 G10 是九座版车型啊。从目前使用来看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选择自动挡吧，因为大家都会开自动挡，开手动挡的人少了。这外观设计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上汽大通那视觉效果很好，这个隐藏的地柱设计啊，它给你搞了一个隐藏式车顶，它长呢是5米16，宽1米98，高呢1米92，轴距3米1，这个相比五菱征程啊 G10 更大更宽，它也是2+2+2+3的一个布局九座版车型，但跟五菱征程不太一样， G10 的九座版的第二排第三排是两个独立座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动力系统方面的话呢，大通 G10 够用了啊，挺好的。目前中高端 MPV 的主流水平就是这个了，前麦弗逊独立，后五连杆的非独立悬架，驱动方式是前置后驱，这么大的车型前驱是带不动的啊。再说一个更贵的啊，奔驰，你买个奔驰九座 MPV 要多少钱呢？其实也还好，毕竟是奔驰啊，威力的威，雷霆的霆，威霆呢它就是一个低配版的威，奔驰威嘛，大型的 MPV 啊，它看起来好像不如威那么有气场啊，但是车头呢有个大三叉戟标志，这还是一个奔驰嘛。奔驰的威霆啊非常大，长5米3，宽1米9，高呢1米8，轴距3米4，我这个非常大。九座版车型是2+2+2+3一样的啊，这第二排第三排呢是一体式座椅，这跟那个五菱是一样的这个布局啊座椅。威霆在内饰上跟威级就相差比较大了，奔驰威很拉风嘛，双方的相似之处只有这个方向盘一样，其他的都不太一样。它有奔驰的鹦鹉的水平，但是呢威霆的全系车配置不高，你得额外加装，也是前置后驱的车，配置的车辆差距呢其实就在于它前后排的头部气囊、主动刹车、前后雷达、自动泊车、左侧的侧滑门、真皮座椅等等，是不是值你自己权衡啊？因为这是奔驰的入门版的 MPV， 所以它不提供电动天窗，因为它那个标志值钱。嗨，其实能生三胎的人我觉得毕竟也少， 你能生二胎的该生都生了，对吧？能生三胎的一定是在二胎基础上再生三胎。那你要说这九座 MPV 会不会受欢迎呢？我想肯定它是一种类型。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车企的话呢，有这个车型推出来。这三款车型推荐的话都是细分市场。我觉得50是自主品牌的佼佼者，在中低端的商务车市场口碑不错，皮实耐用。大通 G10 是很均衡，如果您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话呢，这个车可以。至于说威霆来讲的话呢，它是奔驰车，各方面肯定让你满意啊，但是它就是贵啊。三款车型的话呢都值得大家考虑。好，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祝福大家用车愉快，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平台，同名搜索汽车立体声。明天同时间我们节目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